我自己觉得比如说好了，以那个刑天宫盖头这件事情来说，虽然这件事情本身是假的，
对，
可是它后面就是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确实发生了非常多的绑架案的这件事情是真的、哦、所以我觉得父母的恐惧其实也还是有原因的，而且有理由的，有正当性的这样。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呢，她刚刚跟我说她是非常纯的中文系的女生，现在也在做地方译文工作。她写的一本书呢，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酷的一本书哦。我在前几个月，我一个好朋友在做编剧的、哦、他都每个月都会公布他的书单，他这个月看了什么书，然后我就从里面就发现了这一本书之后，我就决定把它买来看哦。这大概是我最近看的书里面呢，我看的最快的一本，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原来这些东西哦，可以用这么深入的方式把它写成一本书。这本书是一本专门在谈台湾都市传说的故事哦，叫做《特搜台湾都市传说》。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呢，这位作者哦，谢怡安来我们的现场。
嗨，大家好，我是怡安 ，Kiss 好，大家好。
我刚刚这样介绍可以吗？
没问题啊，完完全全
。你怎么会想到我写这本书啊？是因为你身边都是鬼故事吗？
没有，其实完全相反。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那种科学派，就是不相信鬼故事的那种。我当众人大概已经到了20年那样子，但某一天就是被雷打到。没有，是因为就是我们工作室我们就是研究妖怪的。
是是。
然后原本在研究妖怪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妖怪都是过去的民俗故事，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什么魔神仔啊之类的，就是就感觉它好像由来已久嘛。然后还有什么水鬼啊，感觉也是以前会作祟的那种。但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说，哎，还有很多东西其实很新的，现在大家还在传的活灵活现的故事，但其实根本就是假的，但大家传得很嗨很开心这样子。
所以等一下，你刚刚讲到那个工作室，是你刚刚讲到台北地方译文工作室，走进去里面全是鬼？
对对对，没有，我们没有办法采集标本，但我们里面会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日治时代，就是研究那个台湾民俗的书这样子。
哦，
嗯，比如说有一套叫《民俗台湾》，他们就是那个时候日治时代很多学者，他们很好奇说台湾人是怎么看待，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一些信仰啊，然后或者说鬼怪啊之类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是有出一套杂志，就是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然后这些就算是我们的大前辈这样子，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些前辈的基础上面继续收集传说。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前的人写以前的鬼故事，然后你是新世代的译文工作者，要做新一代的鬼故事。
对对对。
哇塞，那所以你一开始写书是因为你的主管跟你讲说，接下来轮到你了。
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是、啊、就是其实我们工作室过去研究了很多妖怪传说、嗯、像比如说包含魔神仔啊，然后水鬼啊，还有一些比较冷门的，比如说什么椅子菇、灯猴之类的。然后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努力的去开发其他娱乐形式、嗯、就是想说我们这些东西，我们有出书，我们有出成一本书叫《微妖论》，然后也会想说那可不可以用其他形式推广给大家知道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就做了一款桌游，然后桌游叫做说妖、哦，就是我们的概念是说让大家可以直接召唤妖怪，然后直接使用那样子。我们就觉得说，哎，这样感觉很酷，我们自己也很想玩这个游戏。
等一下，不对啊，你不是说你害怕鬼20年，怎么会去一个就是专门研究鬼的公司上班呢？
我们一开始呢是虽然说我们是算是研究鬼，但其实我们都是不算特别相信、哦、我们其实反而是从一种就是这个东西是人类相信的东西，它是一种传说的这样子的角度、嗯，然后原本都是一些比较以前的嘛，那一些就会觉得说有距离感还好啊，就是会觉得说，哎，这样想象还蛮有趣味的，原来这是以前人的想象哦。但后来就是碰到一些比较近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干，这些东西我小时候听过啊。
所以你的概念是因为我不相信鬼，所以我要去那一个地方，好好的用我的方法来证明鬼其实是不存在的。
比较像是就是因为我不相信鬼，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大家会相信、
哦、
然后或者说我小时候也怕过，我也好奇说为什么我小时候听到会这么怕，我觉得那个怕一定有一个原因在。
结果你有被说服吗？
我有被自己说服。
对，你被自己说服的意思是说你研究完这一些之后，然后你觉得是真的有鬼的？
不是，我研究完这一些之后因为我的角度都是从就是人类到底为什么会怕这一些来切入。
是是，
比如说好了，就是有很多电梯鬼故事，我们刚才搭电梯上来嘛，就是为什么人类会怕电梯，为什么电梯会有鬼故事，是因为电梯这个空间本身就很可怕。
了解了解，
比较像是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然后解释完之后我就觉得说 我确实觉得在这种意义上可怕，并不是在鬼的意义上可怕，而是在现实的意义上可怕这样子。
哇，所以真的鬼故事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嘛，对不对？
对，
我们的每一个场域如果觉得它可怕，可能是心理作祟，可能是因为跟其他东西连接在一起。
讲心理作祟的话会觉得好像是自己的错，但当这种心理作祟是集体的心理作祟的时候，那就表示大家一样都很怕，
然后大家都没有说出来。
对对对，这种集体的现象，有大家可能有说只用鬼故事的方式说，就是不是很直接的说我很怕这个地方，而是说这个地方有鬼，但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你如果我问你说到底什么样的例子来形容，你第一个会浮现告诉大家的例子是什么？
应该是最经典的那个消失的搭车客，在台湾的话可能会表现为辛亥隧道有女鬼在拦计程车，然后坐上计程车之后女鬼就消失了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传说呢在美国叫做消失的搭车客，然后它是美国很著名的都市传说，然后在世界各地也都有世界各地的版本，像日本跟我们一样，他们都是搭计程车的。
了解了解。
然后这个的话可能跟人类对隧道的恐惧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基本上各大隧道我们之前搜集过，就我跟我的工作室伙伴我们搜集过，真的很多隧道都有传说，就是都有鬼故事，然后其中最常见的当然就是什么鬼打墙之类的，就你一骑进去之后就发现很久，为什么过了很久我都还骑不出这个隧道，就是像这种传说非常多。但基本上当每一个隧道都有传说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可能不是这些鬼他们都分布在隧道里面，而是因为人们都害怕隧道这样子。
你这样讲很有趣，你刚刚讲到电梯隧道这些都是那种逃不出去的空间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幽闭空间恐惧症，只是都没有说而已。
对我之前在搜集的时候，我甚至在就是心中产生一个定理，就是当你必须要跟陌生人相处的密闭空间，就一定会有鬼故事。
嗯，有道理，除了放屁之外的另外一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对，因为像比如说好了，消失的搭车客，他就是一开始比如说司机看到就是旁边有人在拦车，然后就是请他上车之后，要在他下车的时候他去回头呼唤那个人，却发现那个人直接从后座消失了。
对，
这个也是你跟陌生人待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所诞生的鬼故事。
了解了解。也有一些不是密闭空间的，还是我误会？我看你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我心里最有感的故事，真的是心里最有感，因为我从小听到大，就是校园里面的刑场。对，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好了。就我高中是念那个实验中学，在科学园区那边，所以那边有一个山坡，所以从我进去开始就一直有一个传说，就说那整个山坡是一个乱葬岗还刑场之类的，基本上就是跟你书里面所介绍的流行方法是差不多的。然后学校呢就盖了一个房子，弄得像八卦一样。对，本来不觉得它像八卦，后来看了空拍图之后大家都说是八卦，看的时候应该是八卦吧，这样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对，然后我每次只要骑脚踏车从山下骑到山上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一种永远骑不完的感觉，就是明明十分钟就到了，但是其实要骑到40分钟，可能是因为脚太酸吧，因为要骑上坡。但是就是那整个故事就这样子环绕在我身边，然后就觉得哇好可怕好可怕，一直到我看了你的书之后才忽然觉得我高中的回忆其实可以让它再更快乐一点。
你高中那边是在清大附近吗？
在园区里面。
在园区里面，好，园区我不太确定，但清大那边是真的有一整区的乱葬岗。
你好烦哦。所以这个故事是真的是可以回溯的是不是？
对，因为清大也很，尤其是人社院那边也很常被讲说什么以前是乱葬岗之类的，所以我之前查了一下，就是对了一下那个古地图上面它跟乱葬岗的位置，然后发现是确实蛮近的，没有重叠，但真的很近，就是它后山的一整区，那个就是从清朝以来的乱葬岗这样子，历史悠久。
可是后山再过去就是园区啦，
那很可能，说不定其实是，
好吧，所以那其实不是都市传说，那是真的。
其实现在就是要找那个古地图还蛮方便的，就是稍微对一下很快就可以了解。
你说刑场不多，但乱葬岗很多是不是？
乱葬岗就还不少。
所以如果是刑场你就觉得说吼烂啊，但是乱葬岗就觉得听一下。
对，刑场绝对吼烂，但乱葬岗可以查一下这样子。像比如说有一位地理学者他就讲到说，就是因为其实台湾过去就是土地非常珍贵，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土地都会用作耕地，但没有办法用作耕地的那一些土地就会变成乱葬岗那样子，因为坟地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哪一些土地没有办法用作耕地呢？就是在山坡上的沙质的土地，所以如果学校在山坡上并且是沙质而且还是比较新的，那这样有可能就是乱葬岗改建的。
哇，我很后悔跟你聊这个，我本来心里觉得说看完你的书之后觉得不毛了，现在整个身体又毛起来了。
不过只要是以前是乱葬岗现在就会有鬼故事，这个都属于灵异逻辑。
灵异逻辑，
对对对对，
什么叫灵异逻辑啊？
就是不是我们常人有的逻辑啊，但在我们这个灵异世界观里面，它是共享的，就是大家同样都认为说，哎，要是这边以前是乱葬岗，那现在就会有鬼故事，但其实不一定嘛，就是台湾哪一片土地上没有死过人？
这也是蛮有道理的哦，因为像日本的坟墓区都会在家里旁边，
嗯，
它不太会去分很远嘛，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住在日本的时候就想说，哇塞，这到处都是坟墓，大家愿意住吗？后来发现基本上坟墓一定都在旁边，你躲都躲不掉。对，所以日本的鬼故事那么多也不是没道理。
但日本的鬼故事好像不一定会跟
坟墓
特别相
关，
我们的话是跟坟场相关的特别多，
因为特别阴，对不对？
对，大家会觉得很阴。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原本坟墓的位置本身就是比较阴的位置？
我倒觉得不一定，有可能是就是在我们的民俗观念里面大家忌讳坟场、嗯、但可能在日本的民俗观念里面他们没有那么忌讳，而且因为日本的话他们就是关于坟墓这一块他们是比较归佛教那块、就是、对、嗯、的那个世界观，所以他们在那个世界观下可能不太容易像我们的民俗里面会感到害怕。
了解，
也许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
诶，那你像在做这样子的研究，我应该可以称他做研究了吧，这个超级惊奇了。你是用那个在念台大中文所的那种心情在做研究吗？就是脑中想着就是有三个口尾在那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写出没有任何漏洞的话来应付它，是这样的心情吗？
有部分的话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写文章，然后可以在里面加入一些浮夸的说法、嗯、然后或者说就是吓大家之类的，我也觉得蛮开心的。但在找资料跟分析的过程当中确实是使用着我之前的训练，比如说好了，我们训练可以把我们称之为文本分析、
嗯、
就是你给我一段文本，我看完之后我可以告诉你里面其实暗藏什么你看不出来的东西，这样
子。是是是，
我们就是从那个所出来的人大部分都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把这个能力用在这边。
了解了解。你这样子做一篇你要花多少时间收集资料？你这里面讲了几个鬼故事？我看一二三四
总共十三个，
五个大故事里面每个都有二到三个小故事，三个一个月做一个？
不会需要到一个月，就我大概通常花五六天的时间就是专心找资料、哦、然后大概花两三天的时间写，这样子。
所以你每写一个你的心里都多踏实一点点？
对，会。
会吗？
会会会。
你怎么挑出这十三个来的？
有蛮大一部分是我之前听说过的，像比如说里面有讲到那个就是长发女生做大怒神神的时候、
哦、
头皮被扒下来那个，那个就是我小时候听过，而且我小时候还蛮怕的，因为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头发留得很长，就是长到腰际的那种，就真的会觉得说哦，好像我去做大怒神的时候会被卡进去。
对，因为你里面写说要两公尺才会真的被卡，两公尺应该不是正常人会留的长度，
对
不
对？
对
对，而且要是留那种长度的话应该出门都要像新娘一样，就是把后面把自己的头发拉起来。
他出门还没有到大怒神大家就以为他本身是个鬼故事了。
对对，
两公尺很长耶、欸、因为如果说你160公分的话，两公尺已经拖在地板上面大概三四十公分以上
了。是的是的，洗头发应该也会麻烦，
所以是绝对不可能会卡到头发。你刚刚讲到小时候的那个可怕的记忆，我刚好有经历到里面一段真的是非常心有戚戚焉的，就是你在讲到那个绑架案的那个案子、嗯、因为那个时候好像真的就是刚好我念国小的时候，你可能还没出生，然后我在念国小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我记得哦，我们全家应该讲说本来那种父母亲都有点懒得送他的小孩去学校的，全部都大街送了，然后早上那个校门口全部塞满了车，然后下课也是整个校门口全部塞满了车，大概就是本来没这么回事，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学校也没那么多人的爸妈在接送他们的小孩，但是忽然有一天你就走到学校，天哪，怎么全部都是车。
我这个场景我是在报纸上面看到、
哦、真的
吗？报纸有如此描述，没想到你是亲身经历的。
对，真的是亲身经历耶。我不知道怎么讲耶，因为那个故事呢，因为你在书里面没有这个观点，所以我就分享一下我这个老人就是经历到的事情，也没有很老啦，但是就是说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案件出来嘛，然后就传得很快嘛。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在报纸报之前其实就已经传了好久了，就是会有人绑架然后把他送到什么，他是讲刑天宫嘛，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但是那个我印象中就是什么绑架会被送去当乞丐什么，这个故事其实已经就是一直都有在听这件事情、嗯、对，但是就是忽然有一天就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哦，这是真的啊，就是怎么连报纸都在报，然后爸爸妈妈都在讲，然后就有点像是那种可以被他们拿来当做情绪勒索的工具。
就是会说，哎，你放学回家的时候绝对就要直接回家，不可以去其他地方，这样不要乱走，不然会被陌生人带走。
运用我们的共同恐惧，有一种就你一定要怎样，否则就会怎样。
嗯，都市传说很常会有这种明确的警告功能，像比如说还有一个有明确警告功能，就是那个网咖会放毒品之类的这种，就是网咖的冷气会放毒品出来。
哦，那个小时候我也有，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撞球室，都在地下室。现在好像比较没有这种东西了。对，然后他们说撞球室的地下室的那个冷气孔里面会放安非他命。
哦，然后这样，原来还有撞球室的版本。
对，然后所以你在里面打撞球的时候你就会精神很好，就不会离开这一个撞球室。
那说不定打撞球精神很好是因为撞球本身很好玩啊。
所以这是真的吗？啊，这你没有研究？
有，这个有研究，就是撞球室的部分呢我之前没有做到，但我知道那个电玩店跟网咖都有这样子。然后网咖的话甚至还会有人通报说，哎，那一家我看到就是那一家网咖的冷气有白白的东西冒出来，该不会就是安非他命吧，然后警察过去发现没有事这样。然后他们回来就说安非他命因为价格比较高，所以有可能只有在尖峰时段或者必要时段才会放出来，但其实网咖应该是完全不符合成本的，很多人吐槽过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成本跟商业考量的，是不是？
对，
他把你留在那里其实是不划算的。
对对，
哇，可是你这样子也间接证明了一件事情，是如果真的用的话其实是有用的。
不知道，也许吧，但我觉得那个你要放冷气里面，然后放到整个整间都有办法闻到，那到底要多大的量啊？
理解，因为你要用精油，那个其实也是要很庞大的精油，你才有可能整个空间都是香的嘛。
嗯，
哇，所以我们小时候都是被吓怕的哦。
对，像是这种应该就是爸妈会想要用来警告小孩说，你不要去网咖哦，不然你会吸到毒品哦，这样子。
其实像绑架案这种事情啊，因为你刚刚讲到警惕的意义嘛，所以是不是很多鬼故事其实也都是像这种警惕的意义出来的，像是民俗啦，像那种比方说家里有人过世啦，就会有很多的民俗，然后比方说你在那边你不能乱问啦，要做一些很奇怪的事，也不能说很奇怪的事，应该说要做一些你不知道原因的事情，然后其实也是要避免一些事嘛。像我之前看好像是有在讲说，你如果没有这些有的没有的警告，可能就有人乱摸尸体之类的。
哦，像比如说好了，我们家我阿嬷过世的时候，就是我爸给我的禁忌，就是说你不能让猫跳过阿嬷这样子。
哦，
就是因为有说是猫要是跳过尸体的话，就会产生尸变那样子，就是认为说猫身上有某一种特殊的尸气，所以它会让尸体，就是对它可能可以启动尸体的某种机制，然后就会让它动起来之类的，有这样子的民俗信仰。
哇，实在是太酷了。我们今天邀请到谢怡安来呢跟我们聊这本书《特搜台湾都市传说》。那我们休息一下呢，我们下一段节目要继续聊聊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让《特搜台湾都市传说》的作者谢怡安来跟我们分享更多这本书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Hello， 我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他的作品，可能是一本书或是一部剧，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你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在脸书专页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怡安啊，我们刚聊到这个禁忌跟鬼哦，就是好像我们所有的都市传说都会跟禁忌啊、鬼啊是有相关的。在有网络之后，当然可以查资料啦，那没有网络之前没有办法查资料嘛，所以那些以前的那种禁忌跟鬼故事，是不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去推翻它？
如果是以前的话，比如说好了，就是鬼故事的部分，以前的流传很可能，比如说通常是透过口耳相传，然后以及也包含，比如说好了，可能书本之类的，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鬼故事的那种书，你可以想象，比如说什么陈为民的《军中鬼话》之类的，那一类书很多。然后还有灵异节目，就是电视上的各种灵异节目会流传嘛，这些书或节目他们其实都还算蛮强势的。我们作为一个就是乐听人嘛，就是我们的角度主要就是接收，很难就是再主动给予一些什么回馈，然后或者说就是再主动去求证之类，所以确实以那个情况，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那个蛮神神怪怪的一个时代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的鬼故事其实因为你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推翻它嘛，所以应该很多人就真的就相信了，对不对？
对，然后其实就算是网络出现之后、嗯、因为其实一开始蛮多的网络谣言或都市传说其实是在电子邮件里面流传的。
对，你如果不传出去五十天之内你就会怎样怎样。
对对对，然后说什么小美已经出车祸了之类，小美很可怜。对，然后像是这种其实当时网络资源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之下，其实也很难去找到可以查证的来源那样子。
欸，你觉得第一个写出这个勒索信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是小屁孩吗？
这种勒索信就是这种形式，就是其实他也是已经蛮久的，就是在以前还手写信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手写信的勒索信，所以应该是这种模式某种程度上很好用很有效，所以就被复制到网络时代，他就继续使用这样。现在大家已经不信了嘛，我们也很有抵抗力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真的是小时候，国小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非常讨厌另外一个同学，小学生哦，不然你们小学生有没有霸凌现象的、
会会会，也会有。
对，然后他就写了一个连锁信，说什么谁谁谁怎样怎样，然后怎样怎样，都把他想写得很坏、哦、然后就写说你看到这个你要抄一份给你五个朋友，否则你会衰这样、嗯、我就是拿来攻击别人用的。所以我猜他大概也不知道从哪学来，搞不好那时候的政治也是这样在攻击人用。
哦，对耶，就是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像比如说人面鱼大概是1995年，反正那个时候他们也是用手写信，就是写连锁信这样子，就是你看到这张照片你要传出去啊之类的。
会不会现在的科技发达就把这个小趣味，算小趣味吗？算是一个大家觉得不太好的一个行为，因为科技的发达所以这件事情就消失了，也没有消失。
但我觉得这具体要去问就是现在的国小生，就算是在我们那个时代，大人看到这个他们应该也觉得不是很想相信吧。
不会啊，大人都到小朋友说外面会有人把你绑架手脚都砍了，大人也是会信的。
但我觉得因为比如说好以我们就是小时候已经经历过一波连锁性的洗礼，我确实第一次看到也是觉得很可怕，但第二次看到就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因为没有转发信而出车祸的时候就开始觉得怪怪的了。
没有，你应该要想一下，这世界上所有没出车祸的人可能都是因为没有转发连锁信。就追根究底，警察发现那些出车祸的人通通都是没有转发连锁信的。
说不定有这样子一个世界观，应该也会蛮有趣的。
对啊，因为它是一个反逻辑嘛，因为大家都没有传嘛，所以还是有可能的。我觉得科技，因为里面提到很多科技，其实也是一种恐惧的概念，对不对？因为大家不知道怎么用嘛，所以像广播啦、手机刚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关于它的都市传说。
因为比如说好了，以我们来说，就是可以把我们想象成一种，就反正我们就是一种生物嘛，但我们其实我们的环境一直在改变、嗯、然后在环境在改变的情况之下，我们这种生物会产生对于环境的不适应，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了解。
其实像比如说去年可能就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去玩，所以觉得很痒啊之类的，非常想要出国 啊想要搭飞机之类的。
对耶，这种都市传说是不是就会出来啊？
好，因为其实毕竟还有更大的危险在等着大家，所以现在这种还没有到危险的程度，就是就只是痒而已。但像是这种环境的改变可能会造成大家，比如说至少广告用词就会开始出现说你是不是没有办法去日本，那这样你来订就是日本的货吧之类的，我就一直被这种就是这种广告洗版。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你平常都在看类似的东西，所以它洗你版才有效。
对，但我就会想说好什么，我的心态已经被掌握了这样子。但这样子环境的改变就是其实都会造成我们心态上的改变。
是，
所以当有比如说像手机这种就是其实跟我们关系很密切的东西一开始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大家生活形态应该是真的发生蛮大的改变。只是这个改变呢，它就是也会产生一些讨论，就是比如说讨论可能是关于手机是不是要放在床边充电啊，电池会不会影响人脑啊之类，这种讨论也带有幻想性。但也有另外一些更具幻想性的讨论，就是鬼会不会透过手机打电话给我之类的，这种传说就会出现。
其实我在想这些会不会都是商业操作出来的。我假设啦，就比方说你像讲人面鱼嘛，搞不好就是你知道刚好有一个人讨厌隔壁卖无锅鱼的一个朋友，所以就故意传这个出来。或者是手机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希望说你手机要换更有电的手机，所以就有这样的故事传出来。
我觉得就算比如说好源头是炒作，像比如说有一个它的源头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就是商业上的彼此竞争的，是有一个传说是说那个查理王的茶桶里面就是有工人掉进去然后已经死在里面3天之类的。
欸，真的耶，那是真的吗？
这种传说没有，这当然是假的。因为这个传说的前身是开禧乌龙茶，开禧乌龙茶也曾经被这么传过。
对对对，
所以像这种它一开始可能比如说它有可能是商业上的攻击，因为当时开禧乌龙茶蛮红的，
是，
但是无论如何后来它之所以能够 传开，其实都是靠每一个人他们想把这件事情传出去，他们相信这样子。
嗯，
所以比如说好的，如果我们现在开始攻击101好的，就是什么其实里面已经爆炸啊，死了很多人啊之类的，我们开始进行这样的攻击，让大家不要去101。那如果大家本身其实并没有想相信这件事情，
嗯，
那可能其实就会没有用这样子，这个传说就传不开。
是
传说之所以能够传开，我们现在之所以会看到它，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投票表决，都是大家经过了很多肯定，哦，就是按说我认同我赞同这样子，不是说认同请分享吗？经过很多次的认同分享之后，它才存在在我们眼前。
它里面应该还包含了一个认同但写的不够好，我再加几句再分享。
对对对，也有这样子的，然后加几句它那个版本就会变得很强势很厉害，大家就愿意比较传那个版本这样子。
真的耶，我忽然想到一个我小时候的都市传说，应该也是某些变形的变形。诶，我这样讲以后我可能永远接不到麦当劳的业配。没有，跟那个没有关系。小时候呢，麦当劳有一款汉堡叫做照烧猪肉堡，我不知道你那个年代可能已经没有，因为我跟你年纪应该有差一点点吧，差个几届这样。
我92年出生的。
哦，好，那我就不讨论我的了。就是说照烧猪肉堡呢，那个时候被传言说是蚯蚓肉做的，而且那个传其实传蛮久的，因为我那时候小朋友嘛，我也不知道麦当劳有没有出来澄清还是什么，但是小朋友都不敢点。
哦，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想说蚯蚓肉那应该很有胶质咯，而且我还特地一边吃的时候一边感受一下，如果里面是蚯蚓肉的话，我是不是那个口感有感受到这样子。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小学生传很合理，我现在变成大人之后回头想会觉得还蛮合理的地方，是因为国小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有要蚯蚓要去把它切断前面看它会不会活着嘛，就是它有一个蚯蚓跟土壤的实验嘛，所以很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原因传出来之类的。但是这个传说呢，后来就是大家又更相信的一个原因是照烧猪肉堡停卖了。就停卖了，我就觉得不会是真的吧。
虽然也有可能他就是因为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品项嘛，因为留言的攻击，所以他到后来就不得不就是停止这个商品，也有可能就纯粹只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但是照烧猪肉堡在日本其实算是非常畅销的汉堡。
哦，也有机会去日本的话，我来点点看。
假设你有机会写第二集那个特搜台湾都市传说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分析一下蚯蚓肉。
我真的觉得蚯蚓肉蛮有趣的，因为我写肯德基嘛。
对，你写肯德基。
对，我就想说，哎，那为什么只有就是这样不公平啊？为什么只有肯德基的鸡被说不是鸡？这样麦当劳好像都幸免于难。原来其实麦当劳它曾经就已经遭受波及过
蚯蚓肉的攻击啊。
对，遭受蚯蚓肉的攻击。
但是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现在还有没有留下东西来，因为其实有些都市传说不见得真的有从口耳相传变成文字记录，对不对？
对对对，
很多就这样传完就结束了。
但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后来就是使用网络的人，可能哪一天我们去 PTE 上面发一篇文，就是有没有人听说过汉堡肉是蚯蚓肉的传说这样，然后下面可能就会有人回你，然后那个就是我的资料这样。我就开始去推，哦好，所以这个人是哪一年出生的，哦是他在什么时候听过啊，其他人回他是可能是他们是什么时候听过之类的。
我决定这一集结束之后我要在我的脸书问这个问题，
耶、yeah!
有没有人小时候听说过麦当劳的照烧猪肉堡的肉是蚯蚓肉做的，
耶、yeah, 期待。
对，
这样我就有资料，我想
请提供资料给谢宜安。我觉得这很酷耶、欸、不过我真的会再也接不到麦当劳的业配。肯恨死我了，就是
所以可能是帮他澄清啊，就是蚯蚓肉只是一种误会这样子。
好好好，希望你可以下一本书帮他澄清这件事情，搞不好最后发现不是误会。
我觉得蚯蚓应该还是没有比就是猪肉之类的肉来的有效啦，毕竟蚯蚓那么小。
可是你知道就是因为他说猪肉堡吃起来特别的 Q 弹、
嗯、
所以当那个故事就说哦，因为它里面蚯蚓有丰富的胶质，虽然我不知道蚯蚓到底有没有丰富的胶质，但是摸起来的确是 QQ 的这样子，你就会觉得说嗯，好像也是有一点道理，然后下一秒钟就觉得快要吐出来了。
对，我觉得他就是利用就是每个都市传说他的那个成真的逻辑都有一个特别逻辑在，都是因为那个逻辑他不一定是真的，但对大家来说觉得很有真实感，大家就会相信。
对，而且这个影响很大耶，像我们刚刚聊到那个绑架的故事，其实绑架的故事我就在想说它有没有可能是商业操作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比方说绑架的这个故事传了很多之后啊，我们那时候其实有一个行业叫做小孩代接、
oh.
就是你爸妈没有办法去接小孩的话，你会有那种小孩代接公司专门帮你早上到你家接你的小孩去学校，那这个服务呢最早以前是很有钱的人才有可能付这个服务的，但后来就有所谓的共乘服务、
嗯、
就是那辆车可能就载四个人六个人，就是因为就是爸爸妈妈很怕，其实不是小朋友怕啦，甚至幼稚园的时候的娃娃车的系统就移到国小也在用了
哦。
对，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就忽然就家里出现了一个什么代接的谁谁谁，就是因为这个的关系。然后我觉得他对于我自己的人生其实是有决定性的影响。哦，就是呢，爸爸妈妈会告诉你说绝对不可以跟陌生人说话。嗯，这件事情其实影响到我到二三十岁耶，就很多人都说台北人很冷漠，
说不定是因为台北人从小就被教导不可以跟陌生人说话。
我就觉得，我们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小学是怎么样子被教导的，要怎么能够不冷漠呢？
其实这个风气到我小时候也都还有，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因为那个白小燕命案的关系，
对，
所以那个时候又有一波就是认为比如说小孩子不可以单独在家，然后出入都要有人接送啊之类，又有一波恐惧。然后我自己觉得比如说好了，以那个刑天宫盖头这件事情来说，虽然这件事情本身是假的，
对，
可是它后面就是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确实发生了非常多的绑架案的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我觉得父母的恐惧其实也还是有原因的，而且有理由的，有正当性的这样子。
其实我听过的版本比你书里面写的再更严重一点。
哦，是什么是什么？
就是我听过的版本就是他为了要让这一个人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所以就是你是眼睛会被弄瞎的，然后牙齿会被折断的，然后耳都会被弄聋的，哇！然后四肢是被截断的，所以你在那边基本上就是你脑袋是没有办法有任何意识的，因为你根本五官全部都被封住了。
嗯，那感觉真的就是一团肉这样。
对，那是我听过的版本。然后我那时候还在想说，哇，如果这样子全部都弄成那样子，那这个活得下去吗？就想很多。还有像你里面有提到那个肾脏被挖走的版本，那个我其实脑中也做过好几次噩梦。
所以你是在什么时候听说？你一开始听说到的是发生在美国还是发生在哪里？
你说肾脏被偷走？
对对对，就是一觉醒来肾脏被偷的那个传说。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高中大学的时候，就是在台湾的都市传说。
哦，所以是认为那个故事是发生在台湾的吗？
对，跟你分享一个我不太确定你有没有查过的资料。我们小时候不都用 BBS 吗？嗯，然后就一本书叫做什么轻舞飞扬，是里面的女主角。
其实那本书我有看过。
对，那本书叫什么啊？
那个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对，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那本书就是我某一次我国中的时候我曾经借了放在我的包包里面，然后被我的同学翻出来，他们就开始笑我，就是你是不是在看什么很色情的书。
对，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那是我好像高中，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但就是还没念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传说，就是随便跟网友见面如果就做什么什么的话，你就很有可能肾会被偷走，它是仙人跳的一种。
哦，所以他就跟见网友这个恐怖性结合在一起。因为确实有一阵子就是会觉得网友很可怕，网友好像就意味着你接下来就会遭遇一些犯罪行为啊。
对，就是你见了网友之后，然后他可能就会把你骗到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就把你弄昏了之后，结果就把你的肾拿走了。我猜测可能对女生来讲，大家会恐吓，就说你会被性侵啊什么，这种是大家可能会看到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对男生没效。
哦，所以这是男生版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男生版的，因为我真的听了太多就见网友之后你可能肾会被偷走的故事。
这个好有趣。之后如果我改版，我想把这个版本写进去。
你 Google 一下看有没有资料。
好，我很想回去找。
找不到之后说是我 quote， 然后最后发现我一直找不到我的原始版本，要找到18版。
没关系，就是可能之后可以比如说这一集上了之后，我就引用我们这一次的讨论，这样我就可以说是研究生讲的这样子。
我讲的是不是就最后都找不到资料，可能是我那个脑袋里面那个不知道从哪里捏造出来的记忆。捏造记忆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很红？
对，它在某个范围内很红。
你觉得这算都市传说吗？捏造记忆那个叫什么效应啊？
曼德拉效应吗？因为一般来说就是我定义或我会去研究那一型的都市传说，它都是有明确的故事的。可是曼德拉效应的话，它其实有很多，它细节并没有那么多，它就是一个主要的概念，然后可能讲说那一句怎么样，那一句怎么样之类的。
OK， 所以说你觉得曼德拉效应的那种其实不算都市传说？
它的话以都市传说研究来说没有那么好做。
OK， 但它有可能是还是你相信它是真的？
我就要看怎么定义，因为我定义的都市传说是大家信以为真的谣言，然后就是实际上其实并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以曼德拉效应来说，它的状况可能有部分是符合的，但是比如说好了，就是它也要到就是它通常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就是比如说这个故事的形式就是其实很完整。但很常曼德拉效应大家只是比如说记错一件事情，比如说就是那个记错曼德拉到底在什么时候死亡之类的，但它这种故事就不能算是太完整。
了解。
所以比如说我要进行那种很详细的文本分析之类，这种东西就没有办法进入。
最近有什么特别很有名的都市传说你第一本没写 接下来打算要好好研究的？
最近嘛，可是我觉得我都在挖一些很老的资料、欸、
很老的资料、
就是、对，我都在挖一些什么50年代60年代，就是因为这本主要是90，就是90 2000年、嗯、然后下一本我有点想要就是去一些更古早的时代这样子。
你觉得像那种幽浮那些它算都市传说吗？那个从50年代就开始流传了吧、
其实都市传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狭义跟广义，就是我目前遵从的是一个比较狭义一点的定义，但是广义的话它其实就包含各种就是比较怪奇一点的想象、嗯、然后或者说就是可能网络上的一些鬼怪的故事，然后或者说有人分享他们自己一些很奇特的亲身经历之类，这些东西都会被纳入广义的都市传说的范畴。
像我之前我看到你里面有一些讲到就是像手机啦会产生都市传说，广播也会产生都市传说，然后你知道最近很流行一个 Clubhouse 吗？
对，有，我有稍微玩一下，
我就是觉得那里面应该会出现一些都市传说出来因为就一群人在那边聊天，然后聊完之后那个房间就关了，然后关了之后呢就是也没有人录音，然后大家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觉得之后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哎、欸，我那天在 Clubhouse 上面听到说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如果有一个广泛的比如说好了，不是都会有那种什么就是哎、欸，其实电视曾经播过某个节目啊什么的类型的传说嘛，所以 Clubhouse 如果 Clubhouse 可以继续红下去或它的受众够大然后大家继续支持下去的话，那这样可能也会产生就是哎、欸，其实有一个房间比如说好了里面的声音可能听到人就会死掉啊之类的
哎、欸，这个可以听说哎、欸，因为反正那些人都死了没有办法出来作证。
对，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去过哪个房间，因为没有留记录。
对耶，哇，
所以现在说不定发生在台北的某几起，就是或者不只是在台北，总之就是可能说不定某几起就是死亡事件说不定就是跟这个有关，最后发现他们唯一的共通点就是大家都有 iPhone，就是大家都是用 iPhone 而不是用 Sony 这样。
哎、欸，你有没有觉得你写完这个书之后下一本书可以写小说了
我其实是会写小说，我之前已经写过一本就是在讲那个台湾的一个比较古早的传说是蛇郎君，然后把它改编成一个比较写实一点的版本这样子、
哦、书名叫什么、啊、
就是蛇郎君豪进窗的新娘。
好，我回去要来找来看
它的时间比较古早一点，我是设在日治时代
那个时候的传说故事。
对，因为蛇郎君的传说的话大概可能比如说以清朝或日治时代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得到记录、嗯、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把它放在那个时候。
对，你那样写起来更爽哦，你就不用管考据的事情，你就可以完整的发挥你的想象力。
还是要考据啊，神怪的部分可能就是考据的少一点点，但是比如说什么他们的服装啊，他们的生活啊，他们上什么学校啊、嗯、之类的，这些还是要考据的。
是，诶，我制作人跟我讲说你那时候来的时候有想说有没有一些天空上面的都市传说。欸，说坦白话我还真的很少碰到天空上面的都市传说、欸、
原本是应该是说想要讲飞机之类的都市传说
哦，
因为像比如说好了，不是都知道就是那个艾滋针头戳人
对
这一型的传说吗？然后其实这个传说有一个前身是叫那个艾滋玛丽或者是艾滋哈利，
是是，
然后其中艾滋哈利这个传说它就跟飞机有关，它是说有一个女生、哦、她可能到异国然后在当地邂逅了一名帅哥，所以他们当然就度过几天非常浪漫的日子，
是是，
然后当然也有发现一些亲密关系什么的。他回国的飞机上面他就开心的打开这个男生准备送给他的礼物，然后所以呢他打开之后呢他就想说哎，就是我们这几天过得这么美好，他送给我礼物应该也很棒吧，但他打开的时候呢却发现就是里面是有礼物没错，但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说欢迎来到艾滋世界。
什么东西啊哇塞，我觉得那个其实与其说是都市传说那有点像是恐吓性的 blackmail 的概念对不对？
对，它的寓意也很明确嘛，就是你不要随便乱跟人家发生关系就不会感染艾滋这样。
真的耶，哇，随便跟人家发生关系不但会感染艾滋而且肾还会被偷走
对对对，男生的话可能主要就是肾会偷走因为很常引诱他的都是美女这样。
对啊，因为你知道我坐飞机的时候我以前会听过一个，我不确定它算不算传说，就是是一个我不知道谁跟我讲的，就说如果说呢你在降落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会降没有降好会重新上来吗、嗯、对，然后他们就会说这个是因为呢那一个机场、哦、那边的阴气比较重就是以前这边怎样怎样啦、啊、什么什么的、哦、所以说呢那个机场、哦、就会特别容易要降落的时候就降不起来就要重新再飞一次。
有，我觉得这完全是都市传说类的故事
对，因为 你也知道是不可能就下去就是一定风不对或什么嘛，所以他只好重飞一次嘛然后我跟你讲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有一阵子坐飞机都觉得下去都觉得这个有点可怕，这个等一下下去的时候会不会又降落不太成功，然后就像重新再飞一次这样，然后说那是一个种警告。
对，但我在想可能是因为确实在飞机上面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是蛮怕的，而且同样满足你跟陌生人待在密闭空间的条件。
哎、欸，真的真的跟陌生人待在秘密空间真的很可怕。嗯，我们今天聊了非常多呢，我觉得十分可怕的故事。还好我们不是在鬼月聊，
其实鬼月也还好啦，而且鬼月的时候我工作比较多哦。对，就是因为大家会想要在鬼月的时候就是来谈谈一些很应景的话题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那个月就忙到被鬼抓走这样。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有趣的哦，都市传说多听一点之后，其实听久了之后你慢慢找到 pattern 之后，你反而就不会被骗了嘛，对不
对,
对，
真的真的
就是它也是必须要像 marketing 一样随时要有新的梗你才能够去戳到新的人的恐惧在哪里这样。所以我想宜安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你写这本书啊，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个书我就是想要警惕大家什么，或者是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是给予大家一种看待自己的方式吧，就是我曾经怕过这个东西，然后我现在告诉你你怕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透过这个原因你可以更了解自己以及自己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然后以及那整个社会氛围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们平常谈到这类谣言或者是这类都市传说的时候，很常会去谴责那个散布传说的人，就会觉得说哎，你就是笨所以你才会信这个，然后你甚至还把它传出去，你们是不是应该检讨，很常会有这样子的声音。是，但是如果知道说哎，其实我的这种笨就是其实并不是真的笨，而它是某一种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很容易会产生的某一些误区或者是某一些误会，然后或者说某一些迷思之类的话，那这样子就不会觉得说是自己的错了。然后我想要给大家这种温柔的提醒。
其实我觉得很好，表示这些都市传说我们听完之后我们应该要去想一下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恐惧，其实某种程度的心理治疗。
嗯，对，也是
比催眠还可能稍微有效一点点的心理治疗，
是比较清醒一点的。
对，很高兴今天能邀请到谢宜安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聊聊特搜台湾都市传说这本书。大家随时关注一下，他可能也要出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了，搞不好哪一天里面的故事会改拍成电影也不一定。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还有别忘了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们会在上面分享更多关于这集节目的心得。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从小到大都市传说和鬼故事其实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很多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太合理，但却因为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阻挠，就让传说就过去了。一直到我看到了谢宜安这本书，我才对于过去人生的这些都市传说有了全新的思考方式。谢宜安说，这本书希望能给予大家一种看待自己的方式，因为那些故事的当下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读者自己心中的状态。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用一种追根究底的研究心态去探索我们身边一些无法寻根的故事。很多故事的起源其实让我很惊讶，就像是宜安所说的，回想起传说当下的社会环境，或许一切都说得通了。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是 Keith 研究生，我们下集节目见。